欢迎回到10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拥有官方背景的瞭望智库长文，别让李嘉诚跑了，所引发的争议持续发酵。本星期呢，官媒和李嘉诚都加入舆论交火。别文批评李嘉诚多年来在中国通过权力关系和特殊待遇大举捞金，但经济不景气就弃船而逃，不够道义。近日李嘉诚打破长久沉默，回应此文文理扭曲，令人不寒而栗。环球时报迅速回应，表示李嘉诚应该适应大陆舆论对他的去神化。而此前人民日报公众微信号也对李嘉诚发出与其挽留不如目送之语，意味深长。那么李嘉诚离开反映了中国的什么政治和经济现实？大陆撤资李嘉诚并非第一人，为何他首当其冲受到攻击？这种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声音发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晓农先生来点评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官方新华社瞭望智库发表这个文章呢，就说到这个李嘉诚现在离开，就中国经济不景气他要离开，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你觉得这篇文章的要点是什么？为什么引起很大的争议？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于李嘉诚本身的故事，李嘉诚故事的重要性在于他背后各界的反应。因为瞭望智库这篇文章其实它是点出了一个现实，让朝野都感到有危机感的现实，那就是中国经济在滑坡，有危机感，然后这个李嘉诚开溜了。但更重要的信号就是开溜这两个字，因为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关注了问题。但是关注这一点呢，不仅仅是企业家，还有很多中产阶层和老百姓。那么人民日报发了那篇文章，说是要目送这个李嘉诚撤资，这是故作大方，其实他的目标是要想办法淡化和这个消除瞭望智库这篇文章引起的恐惧感。所以政府一方面是故作大方说我们目送李嘉诚走，另一方面政府其实正此时此刻正在中国全方位的收紧外汇控制。比方讲今天央行副行长一刚刚提出来马上要准备对外汇交易收税，也就是说要进一步卡紧这个用人民币换外汇的做法。也就是说官方非常害怕这个经济衰退带来各界把资本往外转移的这个风潮，想要把这个风潮给捂下去。
好的，王康健，您觉得李嘉诚这个文章引起的争议焦点是在什么地方？
文章是小人物写的，但是文章的意义可不小。我认同当上高文谦先生那个沈晓农先生所说的，这个不在于李嘉诚本人，这个释放了一个应该说很明显的很重大的一个信号，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现在中共中央的新的当局啊，在什么反贪清党啊强军的这些下面又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动作。也许是我在这儿瞎猜的，就是要打击豪强，或者叫平移豪强。这个背景当然就是北京的权贵集团和香港的富豪这个集团的权力和金钱的联盟关系已经难以为继了。那么中国的政治的乱象和经济的危机肯定要找个替罪羊，那么最好的就是这些为富不仁的资本家，大资本家，香港的大资本家，李嘉诚呢当然就首当其冲了。那么这个信号如果是属实的话，那么下一阶段香港也好，也是大陆也好，这些资本家他肯定会处于惶狂不可终日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唤起中国的社会的，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几千年以来所培植起来的打土豪分田地，只换穷换穷而不不换穷而换不均的那一套传统的那套所谓的思想，这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好，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李嘉诚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可以说是在中大陆香港这个经济关系经济联系方面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那么他现在挨打，那么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李嘉诚的独特的地位您是怎么看的？
李嘉诚呢是一个红顶商人，他呢可以说是香港商界的人中之龙，人称李超人。他呢是对政治这个嗅觉非常敏感，他自己曾经说他对政治更感兴趣，如果他没经商的话。所以说呢，与其说他是一个经济动物呢，不如说呢他是一个政治动物。当年六四镇压的时候， 之后的话呢，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制裁，是李嘉诚跟霍英东两个人率先向中国大陆来投资，因此的话呢，带动了港资也好，台资也好，这样子呢，打破了国际的封锁。因此呢，中国官方的时候说他是爱国爱港的楷模。
嗯，
现在呢，这位爱国爱港的楷模呢，现在发现这形势不对，一个是经济全面下滑，再一个的话呢，政治上的风向也不对了。哎，这个习近平执政以后越来越左，而且是现在最近又重提共产主义。所以这些情况下呢，他这位楷模呢，爱国楷模呢，成了这个跑路党的这个带头大哥了。而且他这个示范，这个官方最担心的是担心他的这种示范效应。因为的话呢，现在实际上维持这个共产党这个集权制度的这个生命线呢，是这些年来积累的，通过这个降低人权、破坏环境积累的外汇储备。现在就担心的话呢，去冲击这条生命线。因此的话呢，这个呢，现在是这个李嘉诚的话呢，跑的时候，他为什么他要说？我还同意这个刚才王康讲的那个，就这两篇文章啊，实际上都是代表着官方的声音，不过是一个唱红脸儿，一个唱白脸，哎，那么话呢，这核心问题呢，就是说，既要去来清算他，敲打别人，这个杀一儆百，同时又要不要引起更大的惶恐，这个恰恰是中国官方的这么一个困境。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文章啊，就是说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篇文章，标题很吓人，但是内容其实很实在。我觉得这个文章写得很好，他表面上在责备李嘉诚，实际上在批判中国的这种这个经济模式，权力经济，权贵资本主义。那么他其中说到，说李嘉诚发迹，那么是他的比如说中国经营的这个地产的港口，就是最不市场化的领域，是靠权力拿到的。那么他现在要走了，却谈市场经济这种双重标准，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实际上这个文章还抨击啊，就是说这个香港治理模式是一种精英治国，把精英治国的模式从内地搬到香港，说这个文章的批评性很大，而批评整个体制。那么李嘉诚呢，我觉得这个文章中还有一句话暗示啊，他说一朝天子一朝商友，那么暗示啊，这个由于北京权力交接之后，李嘉诚已经在失势。因为李嘉诚呢，过去是跟邓小平关系很好，邓小平最早对他有加持，那么后来是江泽民对他很有加持。据说呢，这个李家跟江泽民家族啊，这个关系匪浅。但是到胡锦涛上来之后啊，对李嘉诚相对就疏远了。到了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跟李嘉诚一次没有见过。那么习近平出访还带什么这个有时候带董建华什么，跟李嘉诚是毫无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真的中国商人，你巨富啊，不得不跟权贵有关系。你比如马云这个阿里巴巴，他里面的股东几乎跟大部分的政治局常委或者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有关系，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子女。那么王健林跟习近平家族有紧密的这个政商关系。所以李嘉诚在这样的情况下，跟胡锦涛也疏远了，跟习近平也没关系了。他觉得他在中国也该走路了。所以这背后是暗藏了中国反射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引起很大的争议，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李嘉诚是保持沉默。那但是就在这两天呢，他做出回应，他说这篇文章呢体现的是一种好像是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这种文革式的这种思维，而且他拒绝承认自己在撤资。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首先，李嘉诚究竟有没有撤资？第二，你对他的这种所谓文革式思维的这种批评，你的看法是什么？
李嘉诚撤资并不是新闻，在过去几年中，他一直在卖出他的中国的资产，从北京卖到上海。那么过去几年，从来李嘉诚的撤资没有引起反弹，但是今年突然引起反弹了。反弹的原因不在李嘉诚，而在于中国社会，也就是李嘉诚闻到了一点味儿，但是他可能看不透，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城市社会现在实际上已经分成了，自然的分成了两个族群，一个叫出走族，一个叫做留守族。出走族指的是那些已经拿到了外国绿卡或者外国护照的，还有呢就是那些千方百计想把子女送出去的，他们都是指望着将来如果中国局势不稳就可以溜之乎野的。那么剩下的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留守族，而出走族和留守族关心的东西正好相反。出走族关心的是怎么样把他们的大笔资产转移到海外去，让他们在海外过余生，而留守族关心的是你们把钱转走了，我们靠什么活着。所以 罗天浩这篇就是《瞭望智库》这篇文章反映的其实是留守族的心声。
嗯，
用文科语言也好，用什么语言也好，不重要，但是这个心声是现实的存在。
嗯，
就是说今天的中国，这个社会的对立，在利益上的直接对立已经表面化了。在资本外逃问题上，中国的要出走的族群和要留守的族群利益是完全尖锐对立的。
嗯，好的，好，我想听听王涛先生对于李嘉诚对于这篇文章的批评，说他体现的暗示，他体现一种文革式的这种思维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还有这种文革式的思维如果存在，会不会成为官方的一种武器来打压，就像您刚才说的富豪的一种武器？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嘉诚是肺腑之言，我认为哈，他真有理由为自己感到担忧，感到所谓的忧心如焚。
嗯，
那么他这么一个87岁的这么一个红顶商人，他应该心里很明白，他多年来享受北京给他的一种特权，甚至有些豁免权。
对，
那么他才有今天的这个好日子可过。那么习近平上台3年以来，他也很清楚，这些刚才高文谦说的很好，中国的商人都是一些政治动物。他们的政治的敏感程度不亚于一些官员，
对，
更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些书生们的话。那么李嘉诚是在香港，身居香港，对大陆的、对海外的、对东南亚的局势，肯定比我们更清楚的很。他迂横判断，那么就这个好日子肯定已经过去了。
嗯，
那么就应该撤资。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所谓文革的思维来对付他。他这也多多少少也有点借口，这个文革是最好的一个说法嘛。你们搞文革了，那我们还发什么财，还投什么资啊？要走。但是如果真正中国真正的搞文革了，不是没有可能的。很多学者早就发现这一条了，只不过这个历史不是简单的重演。真正搞文革了，打富济贫了，这是最符合中国人的心声的。这么一条，李嘉诚可能是那不是撤资，那只能沉浮浮于海。然后只能海外真正去做愚公了。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是那个什么撤走的异族和留下的异族的区别。留下中国人民特别是大部分只能留下来嘛，这个根本东西是现代的。刚才我已经说过，北京的权贵集团和香港的那些富豪集团的这种美梦，这种联盟关系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必须把你们抛出来。北京权贵不能把自己抛出来嘛。
对，好，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我看一些网上的评论文章啊，一般说来，对于李嘉诚事件的反应有两极。一种呢是认为是李嘉诚在中国通过权力关系大发奇财、大举捞金，那么他应该对中国的社会呢做出更多的这个回馈，比如说在社保啦、教育方面有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种看法呢，觉得资本家嘛本来就是逐利而动，那么他有权利来享有这个来去自由。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觉得这两种看法在民间都存在，哪种你觉得更有道理？
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李嘉诚呢，我先说一下，就是李嘉诚呢，刚才说了，他帮了中共一把，而呢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赚得盆满钵满，哎，因此的话呢，现在把李嘉诚给提出来，要求他呢，这个回报社会，哎，要给他提更重要要求，也是事出有因，哎，但是呢，实际上呢，提供这个公共服务呢，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这么一个责任，分内的事情。你现在让李嘉诚这种企业、这种商人、这种资本家来做这个越俎代庖，来做这个政府做的事情，那政府是干什么吃的？所以呢，我在这个问题上讲呢，我这个不同意呢，这个就是说，李嘉诚的话呢，应该回报社会，真正应该提供公共服务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李嘉诚。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是那个善事，哎，但是不是他们的责任。OK， 我觉得首先先明确那个这一点。第二的话呢，现在这个中国政府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罗天浩呢这篇文章呢，我后来我专门到网上去看了看，这个人的话呢，提出的问题呢，就是等于是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社会一部分人的这种不满，但是这个人的这个立场啊，这逻辑也都很非常混乱，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个，那么话呢，他实际上本质上呢，他还是要替官方来讲话，但是他呢，无形中的话呢，说漏了嘴，说出了几大中国官方的挑动中国政府社会 这个最敏感的那个痛点。其中呢，第一就是中国现在已经遭遇了经济危机，其二的话呢，现在是要对这个富豪啊隐含着要清算，哎，其三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发财本身呢是官商的勾结，其四呢是中国在这个香港不是依靠升斗小民，而是依靠这些爱国的华商，哎，所有这一切的等于是揭了共产党的底，叫所有人十分难堪，所以共产党也不好去直接去驳这个罗天浩，只好用另一种声音啊来的话呢安抚，来那个补台，我是这么来看的。
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哈，就是我们知道确实在民间也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呢，说这个李嘉诚呢并非这个官商勾结或者官商利益的这个第一人，那么实际上从中国的这个现实来讲，这个中国的商人都有这个官商勾结这种原罪，那么如果是要像追李嘉诚这样追所有的官商或者是商人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非常不利，也就是说会形成一种让资本家闻风丧胆的这种社会风气或者政治氛围，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共呢对资本家本来就是利用，他并不打算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尽管有市场经济的口号，就像中共并不打算建立真正的民主一样，尽管有民主的口号，所以中共所要打造的是一个权力经济，是权贵资本主义。那么李嘉诚呢，我觉得他很幸运，他幸运在他是港商而不是这个内地商人，他如果是内地商人，像他现在这个情况就被整肃了，很容易整肃，什么周永康一倒刘汉就倒啊，这个薄熙来一倒徐明就倒，那么这些人都是锒铛入狱，家产这个尽收啊，这个从一个亿万富豪变成那个一文不名。那么李嘉诚很幸运，就是他是港商，他可以这个抽身而走。那么现在习近平政权表达对他的不满在于啊，就现在宏观形势是中国宏观经济不景气，那么港资台资外资都在抽走，在过去五个季度啊就抽走了外资5200亿美金，那么相当于2011年进来的外资的总数，那么今年的这个第二季度啊又去掉了1420亿的这个美金，这个外资。说李嘉诚这个抽走这资金呢，他最近几年抽走了1000亿资金，而且把注册地都变到了像欧洲那些地方，他是为了给这个长子啊，说是李泽钜啊接班一个交代，他觉得把这个他的注册地放在中国是不安全的，放在外国才安全，说这个就动摇了等于说中国政府的信心，动摇了广大的港商台商外商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而中国政府正在讲这个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啊，这个所谓这个种种自信的时候，却有人在动摇他的自信，正在讲这个中国经济如果好的时候，有人在动摇他，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不满。但是我觉得李嘉诚呢，在这种情况下，他恐怕还是知之道36计，走为上计。中国呢，不是九流之计，而且很多商人对他跟他都有同感。
王珂先生，我们知道别让李嘉诚跑了这个文章哈，在民间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那么很多人也认为是一种怎么说呢？对于官商勾结，对于这种权钱交易的一种反感，那么很多是一种弱势群体，就是他上不了车的这些被落下的弱势群体的一种心声。那么您怎么看这种看法？
其实这些资本家呀，他无论如何的回馈社会啊，他的本质上在共产党的概念里面都是剥削阶级，都是反动阶级。如果不谈改革开放，如果要重新要谈共产主义，他们都是打倒对象，都是斗争的对象。这个邵逸夫在大陆修了无数的逸夫楼，如果中国的政治局面陡然改变的话，这些逸夫楼一天之内改成什么红光楼、解放楼、人民楼，我们都不会奇怪。当年文革发生的时候，初期的时候，邓小平给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和重庆日报提的词，一夜之间全部取缔，全部铲除掉，那你这个李嘉诚算什么呀？另外就是资本家的表现，资本家的政治表现、社会活动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当年的这个民生公司的老总卢作孚对中国抗战做出巨大的贡献，50年拼命的率领18条人船回到大陆来，那是巨大的有功之臣了。那如果他在香港，那么船王就不是包玉刚，而是卢作孚了。结果2年不到，又在三反五反的运动里边，卢作孚先生就只有死路一条，被逼自杀。这种教训，李嘉诚先生应该是有所记忆的。至于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很可悲的一点，就只知道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从来没有强烈的要求一个把权力和金钱都关进笼子里边的一个现代的一个民主的制度。
好，陈晓东先生，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李嘉诚撤资呢跟中国的经济不景气有关系，那么也有外界的一些评论认为李嘉诚撤资呢其实它只是一个大的，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一点撤资这个大流的一股哈，那么这个跟中国习近平上任以来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经济的收紧尤其是对于私营企业的收紧这个大的气氛有很大的关系呢，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造成这个外资大量撤走的这个原因，除了经济放慢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比如说政治方面的原因或者是说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经济政策和政治收紧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这个外资在中国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也就是说外商在中国赚不着钱了，外商大量撤资并不是今年中国媒体大量报道外商撤资也有三四年历史了，如果翻阅一下外商大量撤离这样的报标题，那网上几年前就有大量的报道，广东在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现在的台资已经撤走了三分之一，港资撤走了三分之二，这都是已经完成了一两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实际上大部分外商撤离主要原因是中国随着这个炒作土地炒作房地产把整个劳动力的成本不断的抬高到这些企业用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中国赚钱已经无利可图，他们只能撤走，是中国的这个畸形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长期造成的。那么李嘉诚是搞房地产的，本来他可以不撤，但是他也看到整个经济情况不好，房地产价格在逐渐的下跌，所以对他来讲也是前景暗淡，所以从纯旧商言商的角度来讲撤资是理所当然，想撤的企业多得去了。现在问题是在这个大政治环境下很少有人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其实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强调它立法性的来源，那么这种长期的洗脑教育在年轻一代当中也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那就是一谈到这个革命一谈到解决问题年轻一代很脑子里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他们想象中的所谓革命不是民主化而是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那么很显然越是当局越强调共产主义中国的这些有钱的包括这个红二代们有香港身份证或者外国护照的这个再加上中国大批的大房产主和资本家其实不是现任党政官员就是原任党政官员或者他们的亲属，真正的私有企业主只是其中国现在富人当中的一小部分，真正要革命要打土豪分田地对象可能是谁，习近平应该心里很清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这批党政精英和他们的亲属们，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现在提出共产主义真的是很奇怪。
好的。
再提下去的话，这如果共产主义革命真的爆发了，那他要革命的对象不是共产党本身吗？
好的。好，最后还有三分钟时间，我想请另外三位嘉宾每个人再点评一分钟的，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就李嘉诚这个争议还有一些什么要发表的评论。
刚才说到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就是说别让李嘉诚跑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引起这么反响呢？实际上呢，它是有人说它是高级黑，其中高级黑不仅仅是这个就是官商勾结了，实际上呢也揭露了共产党这个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本性。这一点的话呢，是叫人非常的就是用李嘉诚话叫不寒而栗了。那么恰恰正好这时候呢，习近平又重提共产主义，这让人想起来五十年代的一化三改，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你像任何人的钱、身家、性命，谁在这里面都什么？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就网友那个调侃说呢，叫做共产主义还没来，李嘉诚已经跑了。还有的说的话呢，与其相信习近平的嘴，不如相信李嘉诚的腿。
好，陈伯公先生，最后请您点评一下。
对， 啊，这个我是现在外资大量撤资啊，包括李嘉诚和港商大量撤资，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成本增高了，是一个自然过程，中国宏观经济下坡了，而且还重要点是中国政府的政策，他要自己负责，因为这个政策他现在是扶持和庇护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掌握在红二代手中，他的大量的政策是倾斜于国营企业，这样的话外商已经感觉到这个危机深重，你比如说外商现在动辄要求，不仅那个这个关税壁垒啊，对外商加的收税高啊，而且限制他们进入各种领域，有准入的领域，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外商里边港商里面成立党支部，还要求外商交出他们那个电脑系统中的源代码，也就是说彻底掌控这些企业，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啊可以说是吓到了港商台商和外商，说这种撤资大潮我想会继续的汹涌澎湃。
嗯，刚才您提到我还想补充一点，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规定，最近也是发出文件希望私营企业投资国营企业，就是把私营企业的钱放到国营企业，这点也是让一些很多私营企业所感到紧张的一点。好，最后我再请王康先生还有45秒钟的时间，请您点评一下对于这个李嘉诚的事件。
中国这个社会啊，老是一治一乱，所谓的朝代更迭，每一个盛世治世都会产生一代权贵，也会产生一代豪强、豪门，有很有钱的人。但是呢，你比如三国时代。这个所谓的王导和谢安的两大豪族，这个富甲天下，他们的豪宅无限的这个什么无限的豪华，但是一旦一个侯景之乱，他就鸡飞蛋打。所以刘禹锡1200年前写那个乌衣巷的那首诗，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切都从头开始。只要中国不建立一个现代性的一个民主宪制的国家，这种王朝更迭，这个鸡飞蛋打，一波又一波，一切从头开始的这个历史循环不会终止。
好的，非常谢谢您。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小龙先生和陈破坤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就节目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